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2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颁布警告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许有能力制造越来越逼真的叙利亚护照，也就是说极端分子有可能会假装难民，或者说混在难民当中悄悄来到西方。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总署公布的报告，伊斯兰国目前掌握了叙利亚印制护照的机器、空白的护照本以及叙利亚公民的真实身份方面的信息。美国移民和海关总署的这份报告警告说，持有上述由伊斯兰国伪造的护照的人士有可能已经作为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境内。星期五，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清真寺发生了火灾，不过没有任何人受伤。事发时间是星期五下午祷告仪式之前，火焰燃烧了清真寺的大厅。当地警方怀疑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故意纵火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都在对此展开调查。中国当局星期一将审判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朴志强已经被关押超过一年半，他被控使用社交媒体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面临最高8年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批评朴志强案，并呼吁将他释放。人权组织表示，朴志强的庭审只是一场政治审判秀，会让人们对中国承诺法治的诺言产生疑问。中国宪法实际上规定保护言论自由，但是当局经常审查媒体并监控互联网。朴志强的辩护律师尚宝军表示，他们对朴志强受审表示审慎乐观，并表示希望法院能够顶住压力，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星期五，位于布隆迪首都的三个军事基地遭到了枪手的袭击，上述袭击看似是事先计划实施的。布隆迪军方一位官员说，军方抓获了21名发动袭击的分子，并且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弹药，至少12名参与袭击的武装分子在和警方交火的过程中被击毙。布隆迪军方发言人表示，有5名政府军官受了伤，不过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人表示，至少3名官兵在和武装分子交火中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上述暴力看似将布隆迪推向更为不稳定的状况。潘基文呼吁布隆迪各方都尽最大努力展示克制，以免暴力进一步升级。美国和古巴表示已经同意重新建立直接邮递服务，两国在50多年前冷战高峰时期中断通邮。两国星期五宣布，双方将在今后几周开始试点方案，测试通邮服务，不过没有说明永久恢复通邮的日期。将近一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重建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关系。今年早些时候，汉瓦纳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重新开放，奥巴马总统公开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长达56年的贸易禁运。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还没有采取有关的重大行动，导致奥巴马今年9月表示，他的政府将在禁运仍在实施的同时，一步一步寻找减轻禁运影响的机会。去年，美国还将古巴从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名单上去除，并放松了前往这个共产党国家旅游的一些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将在现在支持一个西方支持的主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加入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普京星期五与国防部高层官员开会时首次表示，俄罗斯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空中掩护、武器和补给。叙利亚自由军长期以来与叙利亚政府军交战，如果消息得到确认，这将代表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美国领导的联军一直指责俄罗斯为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打击温和派和反对武装。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曾经涉及薄熙来温家宝商人徐民猝死为何引爆舆论热议，历史学家秦晖走出地质一书被封杀触动了当局的哪根神经。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从富商徐民猝死引发的媒体风暴谈起。曾经与薄熙来对簿公堂、富甲一方的中国著名商人徐民最近在狱中猝死，在海内外引爆热议。徐民是两年多前薄熙来审判的关键证人之一，也曾被纽约时报曝光与中共其他高层如温家宝家族关系匪浅。他猝死之后，当局迅速将其遗体火化，并在媒体封杀消息和评论，引发各种阴谋论。北大法学院教授贺伟芳以活得张扬、判得诡异、死得神秘来概括徐民的一生，并质问当局徐民秘密审判和坐牢的真相。那么徐民的死因为何引起广泛的猜疑？从当年的发达得意到今天的诡异死亡，徐民的命运沉浮体现了中国政商关系的什么特色？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各位先点评一下，首先请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评论，就是这个徐民猝死狱中引发了很多的这个阴谋论出台哈。那么您认为是什么疑点或者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引发各界对于徐民之死的这个质疑？
关于徐民之死、徐民猝死，我们首先从一个最保守的角度来看，我们假设官方的说法成立，说他是病死的，这个有各种疾病突然死在这个监狱中，那么官方的责任何在？监狱方、政府的责任何在？因为中国在1991年就发布了人权白皮书，其中有一章叫做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明确规定犯人有人权，如果是犯人生病，尤其严重的疾病，要得到及时的保外就医。那么官方没有在这里交代谁应该对这个事件负责任。事实上徐民很年轻，只有44岁，而且刑期短，即将出狱，而且他这个突然死亡，在出狱前突然死亡，而且遗体迅速火化，有人说两天火化，实际上有人报道是5个小时就火化，也就尸体还没有完全变冷就被火化了。所有这些动作加上官方压制一些评论，都引起外界的这个疑窦，不排除某种势力要做掉徐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排除有人要杀人灭口的可能性。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知道陈晓农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嗯，对，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目前海外媒体上关于这个案子的这个各种怀疑基本上都是一种推理，那么现在呢，这个各种推理的重点基本上都是怀疑，假如他不是死于病亡，那么就有可能是灭口，就是他杀。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报复杀人。那不管是哪一种、哪两种可能性当中的哪任何一种，其实都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局是不是确实在深挖徐民口中还掌握的徐民不肯交代的重要情节，就涉及其他高层的已经退休或者正在位的高层大佬。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徐民是不是吐口了？因为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局是不是在挖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博案已经审结好长时间了，现在如果徐民还有没吐口的东西呢，应该跟博案关系不大，而是其他大佬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在前两年高层权力斗争错综复杂的时候，高层显然没有打算通过徐民全面深挖，否则的话到今天也许我们看到结果了。既然没有发生那样的结果，就说明当初高层并没有对其他大佬深挖下去。那么现在高层的权力斗争已经初步告一个段落，胜负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高层继续在徐明身上做文章的可能性其实不大。
嗯，
那么关于第二点，我会在后面再谈。
嗯，那么您的意思总的来说就是认为徐明的利用价值并不是很高，没有人或者有必要去杀人灭口，或者是把他。
对，我觉得既不可能杀人灭口，也不可能他这个报复杀人。
嗯，好的，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徐明的确有太多的谜，包括他和这个高层各种人士的关系，包括他的入狱，包括他的判刑，到最后忽然的死去，有太多的谜了。我估计很多的真相恐怕永远都没法拿到了。但是至于他是不是被暗杀，我只是提供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因为我在监狱被这个单独关押解除以后，曾经和一些官员关押在一起。这个官员他担心到底讲多少，别讲多了别人可能就会报复，叫报复杀人，如果讲少了有可能就杀人灭口。所以到底徐明讲了多少，这个是一个谜。至于说是不是现在高层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反腐斗争是不是就结束了，未来是不是还会再引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在政治斗争过程中，权力斗争过程中，他会用反腐这条，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随时都可以用起来。所以徐明永远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对，
所以到底他讲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商人进了监狱，他和高层的关系使得他在里边说多少怎么说，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您跟徐明好像还有一面之交，还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我先宏观说一下，现在中国除了这个常规的犯人之外，还有两类人在大牢里面。一类是中国的良心人士，那些自由战士们，蒲志强啊、许志勇啊、于世文啊等等哈。前天建立博士也参加了刘晓波获奖五周年的荣誉，国际上应关注他们的。另外一类就是这些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包括许明在内。我就老想到孔子孟子那句话，就是上无道魁，下无所守，这个君子犯义，君子要追求道义，小人犯行，这样国之所存者义也。这种国家还存在，那是一种很侥幸的事情，信也。现在中国这个上下交相利，这个徐明之死，徐明之所以充满了这么多所谓的阴谋论，因为这个国家是专制的，是个劣政，那么他只能充，他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他就充满了阴谋。徐明刚好死在这个上下内外充斥的阴谋论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他本身成了一个人们关注的一个疑点。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众所周知哈，徐明这个下狱呢是因为涉及薄熙来案。那么他的死，刚才陈晓农先生认为跟薄熙来或者薄熙来家族的关系已经不大，但是徐明本身怎么被判刑，受在哪地方受审，什么罪名，具体证据等等等等，都是一个秘密审判的过程。那么何伟方也提到，而且质疑当局。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徐明他的这个整个被审和坐牢的这个神秘性？
对，这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薄熙来是一个大人物，却是公开审判，公开这个对峙，而徐明是个相对说来是小人物，却秘密审判，秘密进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什么罪名，请了什么律师，在哪个法院最后判了多少刑，只有最近才知道，有人说判四年，有人说判四年半，有人说这个会减刑提前出狱，说这种暗箱操作啊，这是就是博案跟这个徐案本来是一个共同的案子，是一个案子，他们把它切割开来，而且分别处理，不仅分别处理，而且在形式上不同，这显示了不对称，这个不平等，而且是这个不寻常。这就说明啊，这个不仅薄熙来的案有这个政治力介入，连徐明的案也有政治力介入。也就是说，因为徐明他不只是跟薄熙来家族有关，他跟温家宝家族、跟曾庆红家族也有关。徐明只是被作为一个污点证人利用在博案中，也就是说让他出来作证，薄熙来有行贿就行了，你只要作证他行过贿、受过贿，那么就足以办薄熙来了，那么你就没事了。所以说实际上他获得的是轻判四年，受到的是一个优待，有可能在温家宝和曾庆红家族在案中帮助他，因此呢，当时他获得的是个例外的待遇。因为跟周正义的结果来比，跟其他商人的结果来比，应该说他在所有这个跟政商勾结的商人里面被判决是最轻的，也就整个是一个黑箱操作和政治力的介入。
嗯，好，陈晓龙先生，我知道纽约时报等外媒都曾经报道过徐明和温家宝家族曾经是关系非常不同一般哈。那么其中隐情是什么，想请您介绍一下。还有现在他死了以后也出现报道说他和曾庆红家族也有关系，尤其是他这个商业王国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戴永革，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的关系不同寻常。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各种阴谋论都出台。那么但是您认为还是一种牵强附会跟他的死联络起来，那么请您再进一步说说您的看法。
刚才提到了戴那个姓戴的，其实是这个徐明在关在牢里头替他代管徐明的师德集团的一个企业家。
嗯，戴永和。
那么，这几个企业家都和几个高层温家宝家、曾庆红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联系，这些在海外媒体上大量报道过，所以不是秘密。假如中共高层在过去三年当中抓了徐明之后想深挖下去的话，那么早就通过专案组具体来操作这个审讯，挖这些材料了。那么刚才我前面提到了这个第一点，就是当局深不深挖，我的看法是当局没打算深挖。第二个问题就是徐明到底吐口没有，我从徐明的刑期里这样看，就是徐明实际上在被抓了以后在博案上他是很配合的，那么在其他方面我想不管当局是不是深挖，徐明应该看来是获得了轻判，就像刚才破空判断的一样，既然是轻判就说明他是配合审判的，也就是说有什么吐什么。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灭口已经没用了，因为他已经既然他会什么都交代出来，只要上面想要的早就拿到了，所以现在灭口晚了也是无用的。第二，如果灭口没有用，还会不会有人去报复杀人，也就是说他把另外一些大佬给交代出来了，那些大佬要下手，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原因是既然他已经都把情况交代了，这种时候如果再去报复杀人等于是自我暴露，那就是这个报复者把自己给挖个坑栽进去了。所以从这种情况来判断，逻辑上讲无论是灭口还是报复杀人，两种可能性都是很小的。
好的，我们知道徐明并不是在中国狱中离奇死亡的第一个人，我们知道时不时的中国会传出某个官员死了，某个商人死了，被死被病或者怎么样，有很多的疑点。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徐明的真相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但是大家的怀疑呢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商人或者官员离奇死亡这种现实。那么您杨建先生，因为您长期从事人权方面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这个疑点。
这个首先是这个政商关系不正常，在中国就是任何一个商人你做大做小，你都要和这个相应的一个官员或者几个官员发生某种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你要找政商的靠山，没有靠山你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商人依附官员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官员也利用商人来这个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为他更进一步的这个升迁打基础。
但是个人财富，
这个商人呢本身呢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和这些靠山打交道，既给他帮了忙又不能够给他带来麻烦，又能得到他给你他的这个商业利益，所以这里边是个相当复杂的。一般在这边行走的也既是赌徒，又是非常高明的这个可以说非常高明的那种江湖人士，他可以把这个把握住度。徐明实际上并不是很张扬，他是个非常谦和的一个人，实际上但是他非常精明，他知道在哪里做事，所以他是这类商人在中国太多了。这些商人有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就是他既要依靠这个体制，但实际上你和他们接触中你发现他们很痛恨这个体制，因为他们的日子实在是不太好过，所以这里边有太多的这个隐秘的东西和罪恶邪恶的东西在里边，因为他和这个政权结合在一起，政权的斗争自然影响他们，所以常常是打一个官员是首先打他的这个身边的商人，那一个官员倒下了，他身边的商人基本上都跟着一起都倒下了，所以进入监狱以后也是各种政治势力都介入监狱中的审判，离奇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刚才小农讲的我有点不太同意，因为这个薄熙来的案子是专案负责是温家宝，那时候不可能让徐明讲温家宝的东西的，因为我们在监狱里知道你一个商人进去以后那个审判的时候他说我是代表什么来哪一方来审判，告诉非常清楚，你要敢胡乱讲我就敢歇，你要负责任。所以这时候这个入狱的商人一定要想清楚他说多少怎么说，我不认为徐明的东西全部都说出来了。
好的，王康先生。
这个侯玉芳说这个徐明活得很张扬，其实不，中国的可能最低调的表面上最谦虚的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徐明在内。我跟这个徐明有一面之交，我今天带了一个书单，2009年3月2号他和一帮人到本人办公室来看我， 他自己说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最缺少就是文化知识，要求王老师给他开一个书单，我就开了一个书单，什么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一系列，大概一百多本书嘛，好像跟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可以一比，
有点类似。
当然他不会全部看完，我的感觉是这个小伙子当时38岁，还有几分害羞，还几分腼腆。我觉得一方面是本性，一方面是就是这种，他依附在这个官僚权贵的下边，他必须如履薄冰。他否则身家性命都难保。在这一点上，贺玉芳先生对这个徐民的这个敌或者张扬是不确实，他们特别的低调。整个我们过程间的2小时吃了一顿饭，这个徐民基本上没有说话，除了要求我给他开书单之外，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了权钱的联盟，但是不要忘记权力永远是老大，都具有绝对的地位，权力当然需要这种寻租，但是更需要的是商人对官员的勾兑，他们的政治后台地位越高，他的财富的安全度肯定也就越高，但是呢风险也就相应的也会高了。
其实我们确实也知道，那么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陈伯公先生就是说，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商人和政权的这个勾结还相对稳定、相对安全。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有很多这个出现政治人物倒台，随后商人也倒台的这个局面哈。尤其是他们认为，对于商人的这个打压，习近平是非常的严厉。我想听听您对这种观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看法呢，这个不见得能够成立。事实上，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啊，凡是民间企业家夺得了什么全国首富、地区性首富啊，最后的命运都是锒铛入狱。这个福布斯榜一旦排中国某个商人排上了什么首富榜或者是什么富豪榜，很快就看到这个商人锒铛入狱。所谓先富起来，就是先富起来。像当年的这些全国性的首富、地区性的首富，可以举一长串，什么穆其忠啊、杨荣啊、这个杨斌啊、这个是个袁景宝啊，后来。来的这个黄光裕啊，还有这个地区性的像那个张海啊、这个陈凯啊，还有一些很多人不知道名字的什么周正义啊，这些人都是被拿下去了，因为这些人都是民间企业家。这个在江和湖整个阶段是不会让民间企业家冒头，你冒头先让你冒头，冒到一定的时候就把你拉下，然后把你的财产没收。实际上就给后来的红二代、红色后代过太子党啊，给这个创造了条件。当时并不是没有太子党当首富，当时就统计过90%的亿万富豪实际上是高干子弟，但是高干子弟没有一个落入法网，所以就打击商人，尤其打击民间商人一直在进行。所以这个到了现在哈，这政商关系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对一对一对的比，比如当年陈良宇倒，那就是周正义倒，那么这个后来这个薄熙来一倒就是徐民倒，后来这个往周永康一倒就是吴斌吴汉倒。那么现在相反的就是，如果有人升，那就有人升。比如说，习近平上升了，这个王健立就上升了，王健林就上升了。而王健立跟徐民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徐民和王健立都是大连的商人，由于徐民靠这个薄熙来靠得很紧，结果徐民当时压倒王健林。那么徐民把王健林的这个足球啊，万达足球还夺了过去，这成了十大足球。对，而且当时徐民成了第8号中国富豪的时候，王健林只不过是146位富豪。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当徐民倒了之后，王健林却上升了，因为他的靠山习近平家族上去了。所以从2003到2004到2005，王健林是一步一个台阶，先是中国首富，然后是这个亚洲首富，今年被评为全球华人首富，超越马云，超越这个什么李嘉诚，当然更超越这个徐民。说这种政商关系完全成正比。说这样回头来看的话呢，从江湖到习近平时代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不过说在习近平时代雷厉风行的反腐，使这种政商关系给了更大面积的曝光，如此而已。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造成很多确实是民间企业家的这个紧张。那么有人认为，比如像中国的这个外资大量外流等等这些现象都和此有关。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经商，你必须要通过官场，因为很多情况下你的业务会涉及到官员的种种的批文、管制，还有官员的特殊的一种照应。特别是很多企业家，比方像想拿地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更需要官员照应。那么官员要和红二代们要想发财，也得通过商人，但是并不等于说商人在官员眼里面就有多高的地位。 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中国房地产界一位大佬叫冯仑，他最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这样一段话，他引的是中国一个私营企业家说的，他说在官员眼里头，我们私营企业家叫民营企业家就是一只蟑螂，就他们很商人很清楚知道在官员眼里头他们基本上就是被利用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商人还是宁肯被利用，说的难听一点叫做刀口上舔血。破空刚才列举了一大堆，那都是舔血舔的脖子被刀给割了，但是仍然还有人，很多人还在舔。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商人由于他的业务的特性，比方讲他不用太通过官场获取某种特殊的利益，比方讲他做互联网的或者是做别的业务的也许会好一些，但是如果遇到官员索贿，那商人是毫无办法非送钱上门不可的。
嗯，好，那么再请各位就这个徐明案最后看看您还有什么看法，我们每个人来一分钟点评一下。嗯，
商人的资本家不是现在，1946年之后毛泽东就是一个基本的国策，1952年的五反运动，两个著名的资本家，一个重庆的这个卢作孚，民事公司老板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策划者，民族英雄2月8号自杀身亡，那个上海的冼冠生就是那种夹心饼干什么鱼皮花生的发明者，从他的竹子上跳下来摔死，上海一天自杀的人超过10人以上，整个1952年876名资本家自杀身亡，有些是夫妻双双自尽，有些是全家老小一起自杀。这个资本家商人从来是共产党要打击最后要消灭的对象，他们在胡温时代也好，在什么时代也好，日子好过一点那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所以这个这么多商人这个出事，这说明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激烈，因为你这个权力和商人的结合的关系造成了你只要权力斗争就要涉及到商人，所以就说一激烈起来商人就要落网的就要多。那这个同样的就是说你这个商人一旦出事他就会引发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官员倒台，而在整个过程中他又涉及到了一个这个财富的大抢夺，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做的一样打黑，那它就是一种这个财富这个大抢夺，所以现在呢当新当政的人也要进行财富的大抢夺，所以所有这一切呢都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所决定的，而政商关系的背后呢又是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它第一就是政治现实是什么呢，第一你所谓的假市场经济就是人民可以做生意有一定的自由度，那同时呢这个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权利又掌握在政府手中，那当然商人自然要和政权结合，就造成了现在的关系。如果想解决这样的关系不出现这样的现象只有两个路，一个就是走老路走到全市的计划经济根本就不要有商人，或者就是走邪路也就是宪政民主，让这个配置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权利真正的交给市场。
你所说的邪路是共产党口中所说的邪路。
对邪路，对。
好，最后听听陈伯公先生陈晓东先生各自还有对徐明案有什么看法。陈伯公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对不起，我至少还要补充三点。至少还要补充三点。第一点，那个很多人拿徐明这个进监狱之后突然暴瘦来做文章，认为他身体不好，其实真正坐过牢的人都知道坐牢之后啊，由于生活有规律，由于那个吃的很简朴，身体会还原。因为徐明以前的胖显然是虚胖，是人到中年发福大吃大喝的结果，那个不运动不休养哈。后来进监狱之后由于有规律的生活，他又还原到青春时代那个体型，所以这并不能证明他身体不好，这是有。第二点要补充的是，徐明跟温家宝和曾庆红家族关系非常不简单，他跟曾庆红家族哈，首先他是跟温家宝的太太张贝利在北京的平安保险公司同一个大楼办公，一人一半，那个楼分一分为二，一人一半。而且他追求这个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他们两人约会。另外他跟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过从甚密，在那个这个钻石公司啊和那个人寿保险公司啊都是同时是股东，而且他们这些公司啊都拿这个温家宝的儿子的这个公司啊来做这个业务。做公器非浅，说这个还有个曾庆红啊，他这个管家，他的儿子啊，曾伟和这个媳妇蒋梅，跟一个叫戴永革的人关系非浅，而戴永革是很多公司的错综复杂的股东和这个董事，那么其中就跟徐明有关系，跟曾庆红家族有关系，所以说徐明就是掌握了像至少温家宝家族和曾庆红家族的贪腐那个丑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杀人灭口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因为很简单。 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政治老人集团的权力斗争也没有结束。举例来讲，现在习近平针对的是江泽民集团，那江泽民集团呢跟那个胡温集团是对立的，那么他就要抓对方的把柄。当然温家宝家族怎么样，徐明那里就温家宝很多那个你办不办，你很多温家宝的线索办不办，同样道理温家宝也要抓，那徐明那里有曾庆红的很多线索你办不办。那么双方势局的那结果呢，就是干脆把徐明做掉算了。为什么呢？因为徐明落入任何一方势力手上都会对他的政敌非常的不利，所以这种杀人灭口的可能性。第三点，中国那个高官呢有杀人灭口的记录和这种习惯，比如李鹏家族就一再的杀人灭口。1993年，那个李鹏的这个太太啊，李鹏的老婆这个朱琳跟这个商人沈太福做生意，这个长城机电集资案，这个案发后，这个朱琳毫发无损，但是沈太福迅速被判为死刑，所谓一个集资10万元就判处死刑。后来1997年。广西自治区主席陈克杰，结果他这个贪腐被下狱，下狱之后他以为要立功，他就交代了他给了那个李鹏的老婆朱琳6颗那个钻石，巨大的钻石。结果交代之后不仅没有立功表现，反而被立即处死，就是李鹏家族把他处死了，通过司法之手。还有一个商人叫曹玉飞，是台商，那么他跟那个李鹏的儿子李小勇合办这个新国大这个集资案，这个公司，后来这个老百姓啊起来去要那个资金，这个李小勇逃跑，这个曹玉飞开始受到李小勇和武警的绑架，后来李小勇逃跑，曹玉飞被弄到法院里，迅速被判处死刑，而且是个台商，说这个杀人灭口的记录非常明显。而且还有薄熙来的老婆把英国商人给杀了，而且是不留痕迹，迅速火化，说在这种中共杀人政治的大背景下，徐明被做掉被杀人灭口的可能性非常大。
好的，最后陈小龙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1分钟时间。
好，徐明死了，中国的商界人士很多人吐死虎悲，但是是不是大家就能够因此吸取徐明的教训，从此走上干净经商的道路呢？恐怕对大部分商人来讲没门儿，他们还得肮脏经商，原因是官场是肮脏的，并没有因为反腐官场从此就变干净了。
好的，有关中国商人徐明之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走出帝制》一书被封杀，触动了当局的哪根神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2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的《走出帝制》一书最近遭到当局封杀，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该书讨论了辛亥革命100年来宪政理想为何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其下架让人联想到10多年前曾经热播的大型纪录片《走向共和》被禁播的命运。习近平上台之初曾经表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那么书中的宪政观念为何触动当局的神经？走出帝制这个中国人100年前就提出的政治理想，为何到今天却成为讨论的禁忌？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问问陈小农教授，从这个走出帝制从出台，从最初的这个热销到当局禁止而下架，这本书显然是触动了当局的什么神经？那么我想问你，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秦晖的这本《走出帝制》呢，其实是一本历史散论文集，是他过去各发表的很多文章的一个合集。他基本上是一些个对近代史当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回顾和反思，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史观还有中国这个强国史观的一些个观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些文章在国内早就都发表过了，并不是所谓的禁忌文章，那些文章也没有被封杀，但是加了这个《走出帝制》这个书的抬头，这本书被封杀了。那么为什么？我在想，秦晖写《走出帝制》这个书标题的时候，他是就事论事，谈的是辛亥革命 当时希望走出帝制。但我想到的是，其实这个问题太敏感，原因是中国很多人会由此想到中国真走出帝制了，还是说中国又重新走向帝制了。我觉得其实从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走出帝制，相反是走回帝制去了。我们都知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实际上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站起来的不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趴下了，站起来的是红色权贵，而在红色权贵的肩膀上又站着一个不戴皇冠的毛泽东。虽然中共没有给毛泽东举办登基大典，也没有用了帝号，国民里也不叫帝国，但是我们都知道五十多岁以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在文革时期的前3年，每个中国老百姓每天都得山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样的叫法，这样的做法，比帝制国家，比中国历朝历代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中国其实到了毛泽东的文革时期，已经进入了有帝制之实而无帝制之名。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帝制两个字今天在中国是高度敏感词。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看法。
2003中央电视台播了60集的这个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是一部好作品，这个非常波澜壮阔，什么洋务运动啊，戊戌变法，甲午海战，什么二次革命，宋教仁案，这个袁世凯红线称帝等等哈，非常的广泛，这个热播六十集，旨在就是鼓吹中国必须摆脱帝制，必须走向共和。这个秦晖这本书，刚才小龙说了，他就是2011年为主的，在南方周末连续发表的辛亥百年的一些文章，一个合集。那么他的目的不是全面的探讨清末民初的那些历史，而是用这个走出帝制作为走向共和的一个前提和必要条件，就是这样的。那么之所以在胡温时代根本安然无恙，到了习近平时代被下架，原因很简单，胡温不想也不能恢复帝制，而习近平正在全力以赴的重新建造一个红色帝国，所以秦晖这本书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好，杨洁篪先生。
对呀，走向帝制这本书被禁，就说明走出帝制这本书被禁，就说明走出帝制这个路被禁。因为当政者不想走出帝制。而且这个书名呢非常敏感，因为这个和这个习近平的想法可能真正的是相反，而习近平作为这个要做大权在握，要做皇帝这样的一个人，要真正的要做红色这个帝国的这么个人，这个书名对他来讲是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而且他不允许别人来说出更多的更加有影响的未来的这个中国目标，因为他已经把中国梦告诉你了，谁做什么梦他都知道，所以他怎么能容你讲中国应该是怎么样，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秦晖教授我也接触过，他是非常这个有观察力的一个学者，他所修的是这个古代史，他有很好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修养。他对现在敏感的这种这个分析和观察，实际上反射到近代史，
对，
去谈中国现在的问题，有很多是触及到现在的问题的。那而现在触及的问题呢，正巧像我们刚才所讲，是触及了这个习近平的神经。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秦晖先生啊，这个诠释历史并非无限可及，但是他提出的这个话题走出帝制本身，他就足以让现在的中共当局感到尴尬和惊慌。因为现在的中共当局啊，实际从历史眼光和政治胸襟来看，他们远不如大陆时期的民国的国民党，也不如啊这个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时期的所谓军阀首领，更不如这个就是他甚至不如啊这个晚清的这些统治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来说，不兼容于中共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个秦晖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什么呢？他把历史总结了下，他这2000年就是一头一尾两场巨变，一个叫做周秦之变，就是从周制变为秦制， 他认为这个周朝啊是一种制度，秦朝是另一种制度，就是说中国这两千年的专制啊主要是秦朝百代不变，到中共他暗示中共也没有改变。那么秦制呢看去比周制呢更有效率，更能够打仗，更强大，更强悍，但事实上文化更落后，更野蛮，说野蛮能战胜这个文明，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那么到他说后来有一场剧变叫晚清之末的一场剧变，就辛亥革命，他要谈的就是说，就是很多人现在用革命啊，这个反思革命，这个反思激进革命去否定这个当时的这个革命，就认为好像当时的立宪，当时改良可能更好一些。那么他在反驳这种说法，他的意思说就是说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满清这个转型僵化的结果。革命不是打断了这个转型，这个社会转政治转型，而是转型僵化导致了革命。说这个结论我是基本上认同的，当然他在他的议论中有一些具体的说法，当然我是这个有一些保留，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议论到一些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些说法的时候不能够成立。比如他说到孙中山，他在台湾蓝绿都受了尊崇，这是错误的。实际上绿营并不尊崇孙中山，那个而且这个在台湾呢，不仅有推倒蒋介石的像，还有推倒孙中山的像。另外，孙中山在闹革命的时候，虽然去过台湾三次。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是满清永久割让给日本的，孙中山也承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也认可，而且孙中山去台湾是当成去日本，所以孙中山并没有想到他的像后来会被挂在台湾，说这个这些小处了，当然这个是小细节了。
嗯，好，我想就秦晖几个主要的观点请大家评论一下。陈晓农先生，先请您来谈一下。我们知道秦晖在他的这些一系列文章里面指出说，反对帝制哈本来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线，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呢，中国思想界开始反思这个所谓激进主义革命这种概念，而不断的搞这个维稳啦，搞这个改宪啦，改良立宪等等这种思潮，而且这种思潮在思想界的思潮也得到官方的这个默认。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说中国这个思想界从革命支持当初这个辛亥革命的革命理想，到后来的维稳立宪这种思潮占主要地位，和中国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我们现在在看秦晖的在这个文集里的写的一些文章啊，需要把它分析近代史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思想界的情况，就今天思想界去反思近代史，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在秦晖所讨论的辛亥革命前后那段时间，中国实际上比较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占主流，他们是一些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比方讲像胡适啊等等，但是在中小知识分子当中占主流的是这个强国，就是所谓革命强国论，只要能强国革命就是必要的。还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小知识分子当中这些人他们占了主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后来选择了，或者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是支持的不是胡适，而是支持了共产党。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又开始改变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启蒙立场。八十年代还是这个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还是介绍这个现代的这个民主宪政思想的，但九十年代以后变了。这个变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是很明显的是六四以后的政治高压下，不少知识分子改变了立场，这营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能够去投合当局的五花八门的观点，包括中国出来的所谓的蒋庆的所谓新儒家等等等等，那都是包装出来的迎合当局的把戏，理论上站不住脚，但是他当局很喜欢，当局给钱给地位，所以很多人就吃上这行饭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朝廷把自己卖进去了。另外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原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强调市场经济为这条主线，同时这个也迎合当局，同时呢，忽视社会公正等等其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就造成中国真正主张宪政民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空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了今天，秦晖已经变成硕果仅存了。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历史的现实，也就这本书，它的一些思想火花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让大家思考的，就是中国的 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思想启蒙的先导者们，他们自己想在中国这个历史上留下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留下的更多是磕头，那个头冲地点地的那个声音。
好的，王康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主流不是这个走兽地质，它是关于古今中外思想文化之变。这个走兽地质，坚持地质还是走兽地质，这是辛亥革命前后，就是改良主义和这个激进革命派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它是有特有的一个历史和政治的含义。那么辛亥之后满清逊位，这个接触地质，中国思想家尤其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之后，实际上是围绕了政治领域里面，还不是整个思想里面，围绕两大主题，一个是建立西式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还是建立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思想家讨论的三大派，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什么陈独秀啊、李大钊啊、什么胡适啊、田玄同啊、什么熊十力、梁漱溟，他们都不从来没有把走出地质与否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再强调一下，走出地质还是坚持地质，是辛亥革命之后已经结束的东西。中国思想界在这点上，我觉得秦晖有点误读。就中国思想界的这个中心点或者叫主线，从来不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一个制度架构的建立问题。
我想他说这个地质大概有一点更广泛的意义，就是说实际上地质和宪政之间这个对立，是不是走选择这个宪政的道路，他可能是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讲。
他这个是影射，实际上是现代人的，就是实际上是用影射史学。这个地质就是共产党，晚清就是40年之后的中国的现实，但是又不能直接的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点可悲，因为同样是社会，同样是共产党国家，人家南斯拉夫有基纳斯的新阶级，俄国有让历史来审判，有古拉格群岛，直接的面对斯大林的制度，但中国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制度的直接的分析和研究的著作。这个走出地质仍然是一种影射史学，吴晗当年写这个什么海瑞罢官，就是为彭德怀方案嘛，不管方不方案，一个双双死于文化大革命。这个影射史学是极权主义，共产党之后40年之后中国才有的，中国以前是秉笔直书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考异30卷，就是补正资治通鉴的那些纰漏和那些不足的地方。中国史学向来如此，那是他这个太史公司马迁更是如此啊。成一家之言，中国历史大的倒退。
好，
说这个影射史学是肯定的，这说明共产党统治的一种残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100年前，就在辛亥革命前后，走向共和、走出帝制，这肯定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想法，而且在政治这个话语中，在政治文化的话语中，一直是一个主流的说法，而且不断的进行这个讨论。这个实际上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个精英是现在比现在的精英水准要高很多，责任心也很多，这个也高很多，真是非常非常的好，进行了这个启蒙。但是实际上这个启蒙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国际事件和国内事件，让启蒙走向了一个弯路，也就所谓的救亡取代了这个启蒙。这条呢，虽然秦晖在书中表示不同意，但是他论述了半天，实际上也是说了，等于说肯定了是用救亡取代了启蒙，因为他讲一个小共和体被大共和体来战胜的这么一个思想界的一个现实，和到最后政治家接受了这种这个政治文化，这个正说明当时大家之所以要走出帝制的原因，因为当时这个帝国太弱了，给谁打给就输，积贫积弱。所以现在我们要走出帝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强大，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强国，它是革命立宪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根本。如果是革命立宪，这个革命和激进什么都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如果是革命是强大，这个地方强国就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不幸的，我认为辛亥以后、新文化运动以后、五四以后，尤其是共产党上台以后，走向了一个就是说我革命是为了强国国的这么一条路。这个思想我跟你讲一一贯之，到了六四的时候，你去看看八九民运的人当时写的文章， 你就知道这个思想是多么的强。当时我们这个写东西的时候都是说，我们要民主自由，我们才能强大起来，我们才能够中国人才能站立起来。很多人是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还是中国站起来，相当对对于这个外国，很多人是有相当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弯了。
对，确实是秦晖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所谓强国的宗旨最后歪曲了这个民主宪政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道路，
取代了启蒙这条，这个总结还是比较中肯的。
对，但是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比如说1949年以后啊，他说很多人对于政权的更替欢呼雀跃，因为毛泽东当时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他很大胆的说呢，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和走出帝制没有关系，所谓中国站起来是指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而只有走出帝制，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站起来了。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但是大家一般不做这个区分。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1949年了，这个中共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中国人民再一次跪下去了。其实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因为当时从形式上废除了跪拜礼，就是那种官员啊对这个皇帝，什么民众对官员这种战战兢兢的三不一叩九不一拜这种跪拜礼，所以到了49年又还原了。说这个秦晖啊，他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这个主张帝制并不要紧，关键你在乎就是说你反是允不允许别人有别的主张，比如说你主张帝制，但是不允许别人有别的主张，而且不允许别人反对你，别人反对你，别人有别的主张，你就把他干掉，他那叫做专制价值观。他另外如果你主张帝制，但是你容忍别人有别的主张，甚至容忍别人反对你，那事实上虽然你主张帝制，但实际上你就是那个叫做宪政价值观。他把这两种价值观做了对比，比如帝制并不可怕，关键是是不是多元化。所以他暗示就是这100年来辛亥革命追求的目标到今天没有实现。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走向共和是2013年的电视剧，后来被这个热播之后啊被当局禁了。那么现在走出帝制是12年之后的一个著作，热销之后也被禁了。其实这个对比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走向共和从字面上是朝前走的意思，就往共和走。那么走出帝制啊是退一步来说，就你既然不能朝前走，我换一个角度来讲，你至少可以走出什么？就你如果不能走向新制，至少你可以走出旧制。也就是说，论述的角度跟12年前更保守了，但是仍然不见容于这个当权者。这就是说，不仅100年在倒退，这12年也在倒退。就中国的这个政治层面的倒退是没完没了的。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秦晖在书里面提到，他说中国近代的这个历史研究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却越来越模糊。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理解他这个说法，就是对于中国近当代的这个史学研究有很大的批评。
我很喜欢他这个概括，因为这个说法是一个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的一种现状的一种比喻。所谓演员越来越清晰，指的是中国的历史学者当中很多人过去30年来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还原历史真相，从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一点一点去挖掘，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史料，然后帮助老百姓，帮助中国的读者们能够重新认识历史。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谈太多的细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演员越来越清晰，指的就是那些被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刻画的那些人物的形象和事件的真相，现在都已经慢慢改变了，老百姓心目当中有了另外一些这个印象，而这些印象就使得这历史舞台上的过去的演员们，各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比方张学良，他到底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一个什么另外一种角色，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它是一个官方钦定的所谓的主流话语正统解读。那么这种时候官方永远不放弃这个正统解读作为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一个基本手段，然后随着现在历史学者们更多的挖掘新的这个历史真相，这些官方的教条变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模糊，但是官方坚决不放弃，所以剧本还在，但剧本呢也变得越来越讲不清了。很多事情，比方讲共产党到底抗日没有，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他没怎么抗。那么抗日的是国民党， 但是官方的史学里头从来坚持这点，绝不放弃。那么由此就产生了所谓剧本越来越模糊。
那么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好像思想界民间的讨论都不如当初活跃。那么你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百多年来中国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听听您的意见。
对，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或者之后的几十年，中国一直在谈论宪政。今天连宪政这两个字都不能谈论，什么五不准七不讲，五不讲七不准啊等等，还有这个进这个走向共和，进这个走出帝制，这些书都说明啊，今不如昔，今天的统治者不如过去的统治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很多人问，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用我们来说，中共当权者本身做出了回答。他在进波走向共和的时候，他在这个进销走出帝制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在暗示，他就在对号入座，他就在承认自己是个帝制，他就承认自己不是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假的。这种帝制是叫什么呢？明亡实存的帝制，红朝帝制。实际上从中国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帝制的特色。比如说习近平动不动讲啊，我们建党百年的时候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什么建国百年的时候实现什么目标，一百年计就是王朝概念。我们知道这个汉朝就是延了所谓的这个四百多年啊，明朝延的是三百年，其他的延的各种一百年两百年不等呢，但短的也有十几年，秦朝15年。就以这种百年口气说话本身就是一个王朝心态，就是一个专制心态，这是全世界最保守的专制主义。在北边俄罗斯够保守的了，中国不如俄罗斯进步；在南边缅甸够血腥够反动了，中国不如缅甸进步，甚至不如柬埔寨。说这样一个保守政权，今天在这个说这些百年心态的时候啊，给我们那个起什么？人家那个台湾的和美国的总统总说，我本届做什么？我这个四年任期，我下个四年任期做什么？如果奥巴马说我这个百年怎么样？百年怎么样？美国人说你太狂妄了。百年之后那个孙子儿子的事情根本轮不到你来说话，自然有子孙后代自己来决定，轮得到你来说话吗？说今天这个习近平他们在强调百年两百年的时候啊，这种专制心态是何其强烈。说可以看出他们在禁止这个走出帝制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心态也是有多么阴暗。
好，不知道陈向龙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请您简短一些。
行，我觉得现在从禁书这件事情本身就看得出来，中国我们都知道前这个清朝的时候有文字狱，那么现在中国其实文字狱比那时候还更厉害了。中国这次秦桧的书被禁，我相信是思想警察在行动。
嗯，
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有很多政府党政部门里面设有专门的机构，安排专门的人专职去检查书刊，写内部的小报告给高层。我相信秦桧这本书是被某些思想警察给举报了。
好的，
这些思想警察机构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中国和帝制现在的制度和帝制没有太大差别。
好，杨杰立先生。
过去一百年有两场最大的革命，一个是辛亥革命，是共产党的这个49年的革命。这两个革命中啊，实际上它的革命的目标啊是这个争论很大的，但是呢都是激进派占了上风。因为激进派占上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要驱逐这个满清的这么一个民族仇恨，所以它使得民族仇杀这一点占了上风，有道德的高地。而在共产党革命的时候，有个阶级斗争，要解决买办什么资产阶级啊，什么地主阶级这样的道德高地。而这种道德高地站着和实际上真正中国需要的东西是没有配搭在一起。这是两场革命给我们的教训。这因为我们是革命中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记住这两个教训，就是有时那种高调的革命可能会占道德高地，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好，王康先生，一分钟。
思想禁书啊，是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那么秦桧的这本书被禁被下架，就是最新的一个征兆。我想简单的把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国的这个性质啊，大概概括一下。它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大的帝国，一个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死灰复燃，一个是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另外就是所谓的现代的这个希特勒所发展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三位一体的国家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红色大帝国的我觉得基本的定性。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阻力，那么未来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这个60周年多少年？这个文化革命50周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恐怕明年后年哪一年，中国知识界有更多的人要处于险境和困厄。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